欢迎收听人生不卡关，我是 Amber 陈小婷。今天我想要跟你分享我上礼拜发生在我身上一件我觉得蛮奇妙的事情，但是其实讲起来有点丢脸，可是我还是很想讲。对，到底是什么事情呢？就是上礼拜二的时候呢，我安排了一个 podcast 的专访，就是我接受一个 podcast 的访问。那个时间点大概是早上九点左右，所以我就很开心的跟我一个仰慕已久的合作对象，我们一起聊了很开心。然后这个内容在12月的时候会播出，到时候我会跟大家在 IG 上预告。总之呢，我就是跟这个朋友我们在线上聊天，录了一支 podcast， 大概11点结束了。我觉得啊，很开心，今天有一个很好的开始。在这时候我就发现我的手机就是有 LINE 的讯息，然后就看是谁 LINE 我。结果呢，那个 LINE 讯息上面就写说，老师，我们今天早上有上课吗？然后他还打了一通电话来，就是我没有接到一个未接来电。然后才发现，哇，是啊，我刚刚其实是有跟学生有约，我们其实有约了九点半的时间要上课。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完全没有把它记在我的那个 Google Calendar 上面，我没有记在行事历上，以至于我录 podcast 录得很开心，然后我完全忘记这回事。然后更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是第二次发生了，这不是第一次我放这个学生的鸽子。好，我有点不记得上一次放鸽子是什么时候，可能就是几个星期以前。但是我就马上回他讯息说，啊，真的很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竟然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把它放在我的行事历上面，这很奇怪，可是我知道是我错。那我们可不可以你什么时候方便上课？你要不要现在，我们再过半个钟头我可以上课，还是说你想要约明天？我都 OK。 对，我就是第一时间跟他道歉。结果呢，我的学生他就回了我一句话，他就说，这已经是第二次发生了。然后我看到的时候就怎么办怎么办，我知道他应该不开心。对，讲不开心可能是有点轻描淡写，他可能生气了，因为我放他鸽子，而且第二次发生嘛。然后我当下就说，不是，是他就跟我说，你觉得这样还可以上课吗？因为我现在其实是有点生气。然后我看到的时候，诶，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还愿意直接用情绪来，就是给这个情绪一个名字来表达他现在的感受。那我也是很感谢他的就是坦诚这样。但是我当下给他的回复是，哦，我可以完全了解你为什么会生气，那我理解你的生气，我也可以接住你的情绪，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今天还是可以上课，我们等一下就可以上课。我其实是很期待今天跟你上课的。Okay， 所以这个学生其实我们已经合作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在上课的过程中都非常的愉快，应该说他在这过程中有很多的突破，然后很多的学习，他自己也常常跟我分享他看见他自己的进步。所以并不是一个我刻意要放他鸽子，或是我潜意识不喜欢跟这个人上课，而是我真的是蛮喜欢跟这个客户上课，只是说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当下就忘记了，很奇怪。所以呢，我就说我可以，我们可以上课，然后我是很期待跟你上课的。然后他就说 OK， 好吧，那就上课吧。所以我们当下就过了大概二十几分钟，我们就上线了。结果上线的时候呢，我当然第一件事我还是先很诚恳的跟他道歉，我说，哦，对不起，我没有什么很好的借口，基本上我就是忘记了，那我非常的抱歉，然后我不是故意做这个事情，然后我也不是完全不是针对你这个人，那只是我自己个人在时间管理上的一个疏失。我也提出一些弥补的方案，我说，哦，我可不可以提出，比方说可以免费帮你补几堂课，然后作为补偿，这样让你考虑一下。那大概就前面先道歉，然后呢 我的学生就自己跟我说，对，我确实是有生气，不过我也想到一些过去的经验，我发现这好像是我一直以来过一段时期就会发生一次的一个课题，就是说当别人失信于我，比方说放鸽子啊，或者是约好要做什么事最后没有来，或是临时改时间等等，我发现我对这样的情况特别的无法释怀，我可能会很在意，我会很生气，我会很难过，我会很失望。然后呢，我听到他这样讲，我就其实 有一点点怕怕的，但是同时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在我们的课堂上，基本上我们就是会去讨论各式各样的情绪，还有我们想要改变的事情。所以我当下就问他说，你觉得你今天会想要讨论这个主题吗？虽然说一开始是我引发你这个生气的情绪，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就一个议题来看的话，你会不会想要来讨论这个课题，然后我们一起看看能够整理出什么东西来。然后我也很感谢这个学生，他就说好，那我们就来讨论一下。对，那当然我们后来在讨论的过程当中，他举的范例是他以前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用今天发生的事情来做举例，可是同时我也能够很容易就可以带入，用我们今天感受到的这些情绪还有联想到的一些信念或是想法，其实都很符合那个重复在他心里面重复发生的那个小剧场，因为我们每个人其实都会有一些固定出现的一个模式。好，比方说在一个情境之下就会去 trigger 去引发这样的模式又产生。对，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有了一个小时的很好的讨论，然后也帮助他更能看见说，哦，他的这个为什么他会有这些反应，然后这个反应背后是有什么样的想法，还有其实他心里真正渴望的是什么。然后我们把它梳理开来之后，他也感觉就是心里舒服很多，好，对自己的了解也更深了一层。所以当然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也说，哎，还是很抱歉今天发生这个事情，不过我也觉得今天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讨论这个机会，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好像都学到了很多。然后我也很感谢他给我这样一个诚实的回馈，就是他很诚实的告诉我他的感觉，因为这对我来讲，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帮助我去反思我是不是在生活当中有一些忽略的事情，或是没有好好的处理的事情，其实也会造成别人的困扰，或是让别人有失望甚至生气，可是我可能之前没有意识到。对，所以在下课之后我马上就把我们有讨论说，哎，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去避免这样的状态再发生，因为我们还是很喜欢跟彼此合作，所以我们讨论出来的结果就是，好，下课前要非常的确定我有把我们的约定放在我的行事历上面。那当然这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就暂时的落幕了，但是在之后我也在回想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是有点妙，因为我平常其实有史以来没有放过一个客户这么多次的鸽子，应该说我可能很少会做这种事，但是这个客户我竟然放了他两次鸽子，而且我后来想到另外一个点是，我其实本来要放他三次鸽子，因为上一次我曾经跟另外一个朋友约，然后约说我们要聊天，然后约的时候是约早上9点，然后也是一样讲到一半已经9点半了，我才发现，哎，这个客户他也要进来会议室，然后才发现，哎，今天有约，但是我又没有把它放在行事历上，但是我就当场马上就跟我的正在聊天的朋友说，哎，对不起，我们今天先聊30分钟，然后我需要去跟我的客户上课。那刚好那个朋友他不是我的客户，但是他就很能理解，他说好，你去吧，对，没关系，我们再约。对，后来我们有另外约一个时间有聊，只是说在那当下我的学生我的客户他没有意识到说，哎，我那一天差点放他鸽子，所以前后种种就是加起来是几乎3次，可是真正发生的就是2次。 所以我也在想说啊，有可能真的是老天爷要我们去讨论这个话题，对他会有帮助，对我自己也会有帮助。对，所以我今天为什么想要分享这个主题，是因为我印象中我以前在遇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就是可能我自己有犯了一个错，我通常是会感觉到羞愧的，然后呢那个羞愧的感觉会让我不想要去面对我，因为我害怕去承认我的错误，我也会害怕去面对那个对方他的情绪，所以我可能会做很多的动作去逃避或是去否认，然后会很在意说对方到底是怎么看我的，他有没有放下这件事情。我发现到诶，我现在经过了这些年的学习之后还有觉察之后，我好像可以放下那个羞愧的那个感受，就是说以前我会沉浸在那个羞愧里，然后就变成这个关系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打击，甚至我就会逃避这个人。可是现在我不是了，现在我是可以很诚恳而且很诚实的去面对一切，然后我会透过这个机会，甚至我可以先感谢对方，然后我愿意去道歉，然后去弥补，那透过反省，然后我也会去改进我自己，来预防未来又发生类似的事情。那这件事情让我看见我自己其实也有所成长，这个是我自己觉得，我当然不会说这次做的这些事情是这件事是很让我觉得很光荣或者很得意的，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意识到说我好像没有以前那么害怕，就是面对我犯的错或是我的疏忽，或是我也不会那么去想要找借口去开脱我自己的责任，或是去期待说对方就是要包容我，而是我可以很诚恳的去改进或是去道歉，但是不沉溺在那个很羞愧的感觉里面。除了这之外，我也验证了一件我这几年来一直在发现的一件事，就是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我们经常会很害怕有任何的冲突，或者是关系当中有任何的不完美。可是呢，当我们去害怕这些冲突跟不完美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这个关系是脆弱的。不管是我们的婚姻关系，或是我们的朋友关系，或是像我跟客户的关系，甚至亲子的关系， OK， 当我们用尽一切的力气去维护它的完美的时候，其实那个关系是脆弱的，很容易我们就会觉得非常的失望，或是有时候会想要放弃。所以我现在在看待关系当中的冲突的时候，包括有人生气，有人失望，有人有情绪这件事，我会把它看作是一个深化关系的一个契机。因为透过这些不完美，我们学着去，当然犯错的这一方我们可以学着去道歉，去弥补，去重新的建立一个信任。那当然被冒犯的这一方也可以学习去同理，或者是去宽恕，去原谅，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去表明自己真心的内心的感受还有内心的想法，会帮助我们更认识彼此，然后也帮助彼此更珍惜这段情谊，因为我们愿意花努力去弥补，去修复这段感情，所以我们会知道说诶，我们是在乎彼此的。所以今天我又跟这个客户上课，然后我们一开始应该说上课前几分钟我就传了一个讯息给他，我说我今天有记得我们要上课，先跟你说一声。然后呢，我客户就回我一个讯息，他说你很棒。我觉得超好笑的，对，因为 我应该是一个老师，但是我学生告诉我说你很棒，我其实是很感谢他。对，我觉得他真的很可爱，然后我也很感谢他愿意放下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原谅就是我犯的这个过错。所以我们后来上课一开始就聊一下这一部分，然后他告诉我诶，他对于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就是比较释怀了，然后他也比较了解哦，为什么他之前会那样的反应。对，因为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诶，这没什么，然后就放这件事情过去， 但是他现在可以比较理解之后，他也比较能放下。那我也跟他说，其实我觉得这件事对我跟你来讲都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经验，不只是因为他可以学到，但是我自己也学到说我要怎么样去预防，然后甚至我去承认错误的这个过程，其实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所以我非常的谢谢他让我有这个机会可以去做这个练习。我就像刚刚讲的，我觉得我们这个关系透过这一个事件其实是有建立起更多的信任还有彼此的了解。对，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蛮开心的一件事。所以说在关系当中我们有任何的不愉快，对，我们可以试着去先厘清自己的情绪跟想法，然后在可以冷静接住对方情绪的这个前提之下去做沟通，这样的过程是可以帮助我们有更好的关系。我不知道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觉，你觉得是这教练有够瞎的，或者是有些朋友他们说你好勇敢，你怎么会能够马上去面对你的客户，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要等到隔天或是过几天我才有办法去面对。对，我觉得这真的就是一个练习的过程，练习去面对情绪，不管是面对自己的羞愧感或者是面对别人的生气，你了解说这只是一个暂时的，透过沟通然后对彼此有信心，能够让这个关系越来越好。感谢你今天的收听，欢迎你私讯或者是留言，或是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留言，让我知道你对这集有什么想法，或是你有什么好奇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那如果你也想要学习更多关于如何自我觉察去改善关系，或是怎么样去克服一些情绪上的阻碍，那也欢迎你可以来私讯预约我的一对一咨询，我会把连结放在下面的资讯栏里。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